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在第十一章，神已经借着摩西向法老宣告，他要降最后一个灾。这个第十灾是神所降的所有的灾里面的最高潮，因为这个灾终于促使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这个灾也是唯一的一个灾，是不可以逆转的。前面的灾降下来，法老看到灾带来的果效，就要求摩西使那个灾可以逆转。所以每一次摩西都照法老所要求的，就呼求耶和华，然后这个灾就停止了。但是这最后的一个灾是唯一没有办法逆转的这个灾，也因为这是一个最高潮，所以作者就使用最大的篇幅来讲论这个第十灾。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十一章，神或者说亚伯已经借着摩西来向法老宣告，神要降最后一个灾。那么在我们看见前面九灾的记载，通常神如果向法老提出警告，接下来我们看见就是这个降灾的实行，然后接下来看到灾的果效，最后我们看到法老他做出的反应。但是在这个最后一灾被宣告之后，摩西向法老提出这样的警告之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作者插入了一段记载，这一段记载是神他设立了逾越节和无酵节的礼仪跟条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为什么神要来设立制定这个逾越节和无酵节呢？目的是什么呢？这在第十章的第二节其实已经暗示。在第十章的第二节，当神吩咐摩西进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也告诉摩西说，他要使法老和法老的臣仆的心刚硬，为了要使神能够在埃及地显这些神迹，显这些灾的神迹。但是同时，耶和华向摩西说，如此神彰显他的大能，不但前面我们看见是叫法老和埃及人能够知道神是亚伯，而且呢，神也告诉摩西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十灾不仅是为了向埃及人彰显神的大能，使埃及人能够知道神是亚伯，这十灾也是要向神的百姓显明他是亚伯，是与他们立约的神。而他们要把神在他们当中所施行的拯救传给他们的儿子，传给他们的孙子，传给他们的世世代代的后代。所以这就是在整个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不断重复强调的一个要点。十二章到第十三章，我们会看见亚伯不断的强调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要纪念，要想念神所做的这个救赎的行动。所以神设立这样的礼仪，使他们世世代代都能够来思想神这样的一个作为。而且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的末了也看见，神设立礼仪的时候，其中也告诉摩西说，日后他们的子孙会问他们行这个礼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要把这个逾越节无酵节的意义向他们的子孙说明。 所以亚卫为了他的百姓所做出的这个拯救的行动，永远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个行动。神不仅是过去施行拯救，这个纪念不仅是只是想念过去神在他们当中拯救的行动，神还要继续不断地向他的百姓施行拯救，直到末日为止。所以我们就看今天神怎么样来制定逾越节跟无酵节的礼仪。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我们晓得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把十诫颁布赐给以色列人，也把一些详细的怎么去实践遵行十诫的一些细则或者说条例告诉以色列人。但是摩西的律法主要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自己亲自向他百姓显现的时候来赐给他的百姓。而今天我们看见的逾越节跟无酵节的设立，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地的时候神就已经颁布了。所以耶和华是在埃及地的时候晓谕摩西跟亚伦。那么这个逾越节的条例的制定，首先我们看见神来给他们的年历做了一个规定。我们知道一年有十二个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西方的一个计算年历的方式，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计算年历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农历。那么在神设立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神先讲到关于以色列人年历的一个规定。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本月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神降这个第十灾，也就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月。神说我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一个月，你们要把它定为是一年中的头一个月。通常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立法的一个正月，这里说以本月为正月。那这个年历通常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的年历，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的religious year， 宗教的年的第一个月。不过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还有市政跟经济的年历，这个市政跟经济的年历通常是从秋季的时候开始算起，然而这里神所定的是他们的宗教的年历，以出埃及的这个月作为正月。在后面第十三章的第四节，这个摩西称这个月是亚比月。这个亚比月这个名称其实是迦南人的名称。这个亚比这个名称的意思，有些人说这是指出熟的玉米，有些人说这个字是指大麦长出穗来。到了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也就是到了巴比伦的时期，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就不再称这个月为亚比月，而改称这个月为尼散月。所以我们在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等，我们看到的都是尼散月。这个月份相当于我们现在西历的什么时候呢？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到四月之间，因此这是春天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亚比这个字说是大麦长出穗来的时候。神为什么要给他们制定这个一个新的年历呢？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开端。原来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人，他们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到埃及，但是在埃及这一个家族不断的生养众多，人数不断的增长，于是他们形成了 一个具有国家的一个规模的一个人数，但是他们在埃及却是埃及的奴隶，而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这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开端。所以出埃及这个事件，就宗教和国家两方面而言，都是具有很基本的重要性。因此，以出埃及的月份作为新年的头一个月，就使得以色列人在日后不断地被提醒，这是神施行拯救，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身份，而以色列的国家从此就诞生了。不但神吩咐摩西说，你们要以出埃及的这个月作为正月，作为一年之首，接下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在摩西五经里面，会众这个字，这个是首次出现，我们英文就是 congregation， 或者另外一个字就是 assembly， 聚集。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本身，在圣经本身就形成一个术语，也就是说这个字本身就有一个特定的意思。而会众或者说聚集，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这个会众这个名词本身要表达的意义，乃是神的百姓为了宗教的目的，实际上聚集在一个地方，来描述神的用圣经用这个词来描述神的百姓实际上的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或者接受属灵的教导。在生命记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这个会众，而那个字日后就成为新约的作者用来称教会的同一个字。所以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实际的聚集在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或者接受神属灵的教导，这样的一个聚集，为了这个宗教的目的而有的这样的一种实际的聚集，就被称为是会众。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所以要召聚他们，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他们要来领受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吩咐。贯穿整个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见里面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整个礼仪的设定，或者说这些节期的条例的设定，都要求全部的以色列人必须包括在内。神介入来施行拯救，他乃是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所以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概念是在贯穿这整个十二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就吩咐摩西，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做的预备的工作，这个预备的工作是从正月初十，也就是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月的十号，初十日开始他们的预备工作。在那一天，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所以在当月的初十日这一天，以色列人每一家的家长，他要按着一家人的人数和饭量来挑选一只羊羔。如果一家人的人数太少，那么他们就要跟邻舍，最靠近的邻舍来共同取一只的羊羔。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强调是以家庭为单位 来过这个逾越节，排除任何个人过节，甚至也排除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来过节。这个节神的制定是一个家庭的聚集在一起欢庆的一个节日。那么这里说这个家长要根据他家的人数和每个人的饭量，小孩子的饭量，老年人的饭量可能是比较少，年轻力壮的人饭量比较多，所以根据人数而且根据每个人的饭量来决定这一家能够吃多少的羊羔。如果这家的人数太少，那他就要跟最近的邻居共享一只，或者按照他家的人数跟饭量，他可以选一只小一点的羊羔来，就是说能够按着他们的需要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如果说选不到完全能够符合他们的需要的量，而这只羊羔太大了，他们就要跟最靠近的邻居共享一只羊羔。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尽可能没有剩下的。而这个羊羔呢，必须是一岁的公羊，也就是说这个羊羔不是一只已经长大成熟的羊，是一只一岁的公羊，而且必须是没有残疾，必须是没有瑕疵的。那么无论是山羊或者绵羊都可以，只要是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羊。在初十日把这只羊羔选好之后，就要留到十四日，也就是当月的十四日。到了第十四日的时候，要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这个羊羔宰了。我们中文翻译成为黄昏，这个片语在原文直接翻译是在两个晚上之间， between two evenings， 就是两个晚上之间。那么犹太人怎么来解释这个 between two evenings， 这两个晚上呢？有人认为这是指日落之后到天黑之前，这个两个 evening， 日落之后到天黑之前这段时间，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指下午太阳开始落下，也就是太阳的热力开始降低的时候，通常是一过了午后，一过了中午就立即开始。虽然太阳要到傍晚可能才完全落下，但是过了中午太阳就开始落下，它的热力就开始降低。因此有人认为这个两个晚上呢，是指太阳的热力开始降低，那时候一直到太阳完全落下为止，太阳开始落下到太阳完全落下为止。通常传统的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采取第二个解释，也就是说从中午之后太阳开始落下，它的热力开始降低，一直到太阳真正完全落下为止这段时间。所以到了第二个圣殿的时期，也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所建造的第二个圣殿，也就是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第二个圣殿，他们宰杀羊羔的时间通常就是下午两点半。那么这里说要宰杀羊羔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吩咐摩西说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不是说每一个家长来把羊羔宰了，这里是强调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我们再一次看见强调这个集体性，虽然这是一个家庭的宴席，可是每一家都是以色列全会众的一员，神是要拯救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看为是一个合一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 当他们把羊羔宰了以后，各家就要取一点羊羔的血，把它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把羊羔的血涂在他们所住的当晚他们要吃这个羊羔的那个房屋的左右门框跟门楣上。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在接下来的13节、23节跟27节分别做一个说明。在第13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是13节做的说明。然后我们看23节，23节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然后我们看第27节，当以色列日后他们的儿女问他们说，行这个礼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27节说，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把血涂在他们所住的房屋的门楣跟门框上，目的有两方面。第一，这是一个记号。13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一个记号。这个血是一个记号。当神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他一看见这个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的血，他就会越过这一家，那么灾殃就不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但是我们要了解，在这里神他是使用把他自己比拟做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说话，来帮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神既然是神，他事实上是不需要这个血的记号来使神分辨哪一家是以色列人的房屋，哪一家不是以色列人的房屋。神不需要这个记号，他是神，他不用看见这个血在门楣上，他才知道说，哦，这是以色列人的家。这个记号是为了以色列人，神给予他们一个可以看见的记号和印记。所以在第13节，我们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我们应该把它翻成这样，这个血在你们的房屋上是为你们做记号。 This is a sign for you， 是为你们做记号。然后神说，我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神用这样的一种把自己比拟作为人的方式 来使得以色列人可以明白他所要显明启示的真理。而这个记号本身不是为了神，乃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眼见的记号和印记。但是这个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还有第二方面的目的，因为所有以色列头生的，包括人和牲畜，都因为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或者因为这只羔羊的死，使得神越过这个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中所有头生的因此能够免于被杀害，所以这个羊羔就具有牺牲代赎的意义在里面。这个羊羔的被杀，把他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就使得他替代了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而神看见这个记号就越过这一家，以至于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就不至于被灭命。因此 羊羔就具有牺牲代赎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十七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向他们的子孙解释这个礼仪的意义的时候，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这很清楚，就是含有这样的一种牺牲代赎的意义。当他们把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跟门楣上，接下来神说，当夜你们就要吃羊羔的肉，而这羊羔的肉呢，是要用火烤了吃，不可以吃生的，也不可以吃水煮的。烤的时候呢，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也就是说整只羊羔，包括头包括腿包括五脏，整只羊羔他们要用火烤了，然后在那天晚上要吃这个羊羔。而且他们在吃羊羔的肉的时候，要与无酵饼跟苦菜同吃，不仅吃羊羔烤了的羊羔的肉，还要吃无酵饼跟苦菜。那么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在后面第三十九节就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在第三十九节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所以为什么吃无酵饼呢？这无酵饼就是反映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急忙的离开，是在很匆忙的赶着要离开埃及，所以这个生面没有时间能够发起来。那为什么吃苦菜呢？这里圣经的作者没有说明原因，然而后来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苦菜是象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所受的苦，也就是说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所受的苦。因此逾越节的晚餐是一个全家人共享的一个晚餐，而且这个晚餐是在神面前吃的一个晚餐，是一种与神之间的一个共享，或者说一个 communion， 一个分享的一个晚餐。接下来神告诉摩西说，这个羊你们不可以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如果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初十日的时候家长要去选这个羊羔，按着每家的人数跟饭量，最主要的就是要使这个羊羔他们吃的时候可以恰恰好吃完，没有剩下的。所以这里神就清楚地告诉摩西说，这个羊羔你们必须要把它吃完，尽可能要做到能够把整只羊都吃下去，不可有剩下的。然而若是真的是吃不下去有剩下的，在早晨之前就要把剩下的完全烧掉。原因可能是因为逾越节是神降第十灾的那个晚上，也就是说当他们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也就是神要降第十灾的这个晚上。而被杀的羊羔的肉乃是献给耶和华的祭，所以不可以来用作普通的食物，因此不可以剩下，如果有剩下就要把剩下的在早晨之前把它完全烧掉。那么吃羊羔的时候他们要怎样来吃呢？这里说，你们吃羊羔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必须是完全预备好，可以在瞬间就离开，就出发就离开。所以他们吃的时候呢，要把外衣束在腰带内，我们中文翻成腰间束带，乃是把外衣束在腰带内，因为外衣是比较长的。 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要快速的行动，所以这个外衣长如果是比较长，不把它束在腰带里面会使他们绊倒，因此他们吃的时候就要把外衣束在腰带里，而且呢手中要拿着杖。这个杖因为他们是牧羊的，以色列人是牧羊这个羊群牛群是游牧的民族，所以手中拿杖，而且呢要把旅行的鞋穿在脚上，吃的时候要赶紧的吃。换句话说，他们是完全预备好，可以在一刹那之间随时他们都可以离开。最后神告诉摩西说，这个节日乃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或者我们直接翻译，这个节是耶和华的逾越， Yahweh's Passover。 换句话说，这个晚餐最首要的是属于亚卫的，这是亚卫的越过。所以接下来神就解释为什么这是亚卫的越过。他说，因为当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当以色列人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那一个晚上，神他要巡行埃及全地，击杀埃及地一切头生的，包括人和牲畜在内，而涂在门框跟门楣上的这个羔羊的血是为以色列人做记号。当神看见这个血，神就越过他们的家，使这个灾不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都可以免于被杀。所以这是神解释为什么这是亚卫的越过，也就是那一天晚上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亚卫要巡行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房屋有血做记号，所以亚卫要越过他们，使他们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不至于被杀。神将这个最后的灾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这个是神的审判临到埃及。但是不仅是临到埃及，而且这里说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们照原文直接翻译也是要审判埃及一切的神。这个灾不仅是向埃及人施行审判，也是向埃及一切的神施行审判。我们看见在前面九个灾，有一些灾我们曾经说过，明显的亚卫是针对埃及的神施行审判，譬如说尼罗河的水变血，这个尼罗河是埃及人所拜的神，而且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整个他们生命的源头，所以使得尼罗河的水变血，这是神对埃及的神所施行的审判。蛙灾也是一样，这个青蛙，埃及他们这个养育儿女的这个女神，他们就是以一个青蛙头来代表这个女神。所以在前面的九灾有一些明显的是亚卫针对埃及的神施行审判，而这个最后的一灾不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被杀，而且连埃及所有投生的牲畜都被击杀，这更是对埃及的神一切的神的一个击打。原因是什么呢？两方面。第一，在埃及法老王的观念里面，法老王他们看自己是一个属于神明的一个人物，是一个 divine being。 法老王认为他们 是某种程度的神和人混合在一起。那么所以当法老不容以色列人去，在第四章神已经说了，你要容我的儿子去，容我的长子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王不容神的长子亚卫的长子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亚卫就击杀埃及法老王和埃及人的长子，因此这是亚卫和法老王之间的一个征战。但因为法老王可以说他们看自己是一个神明的人物，就是像他们的神一样，所以这也同时就是亚卫和埃及的神明之间的征战，而神击杀法老王和埃及一切的长子。第二方面，我们曾经提过，埃及人认为他们的神，他们所有的神乃是以某种动物来显明他们自己，也就是说埃及人所拜的神明，他们认为这些神是以各种的动物来做他们的代表，来显明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青蛙，我们也提到在埃及各地他们拜各种的牛犊，所以按照史书的记载，当时的法老王他们也是拜牛犊，所以许多的动物，包括牛，包括羊，包括狮子，包括狐狼等等，埃及人认为这些动物就是他们的神明的一个代表。所以不但埃及人的长子被杀，而且埃及所有投生的牲畜都被击杀，对于埃及人而言，毫无疑问的，他们会看这些牲畜被击杀乃是对他们一切神明的一个打击。所以这个最后的一个灾，把埃及的神明，埃及人所拜的这些神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没有能力的，完全的彻底的把它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这最后一灾就像埃及人完全的显露出他们所拜的神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能力的。在亚卫大能的手中，埃及一切的神是无用的。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或者以赛亚书提到这些偶像的时候，都强调偶像是虚无的，偶像是无用的，这些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够呼吸，凡造他的也要和他一样，凡倚靠他的也都必像他，像这些偶像一样是完全无用的。所以这就是神借着这最后的一灾，也向所有埃及的神来施行审判，来把他们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是没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真相把它暴露出来。唯独亚卫是创造万有的神，是有绝对的全能。最后神就宣告说，我是亚卫，我是耶和华。我们曾经在第三章第六章，我们一再的来说明神的名亚卫的意义。这个名字我们说神自己来解释，他就用他们的一个 to be， 希伯来文的 to be 的动词是用一个未完成式来解释亚卫这个名的意思。他说 I am who I am， 因为亚卫是第三人称的 to be 动词，是 he is 或者 he will be， 而 I am 或者 I will be， 这是神来解释亚卫这个名的意义，他用这样的双关语来解释。所以我们说过，亚卫这个名字所要启示的是神的本质，就是存在，神的本质是存在。换句话说， 神是自我存在的，神的存在不因为任何外力或者外在的环境，是不，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没有因为外来的因素而使神存在。所以神是自我存在，而且神是永存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自有永有。这样的一个启示，神的自我存在而且是永存的启示，就进一步启示唯独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所有的被造，宇宙中一切所有的都是被创造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存在，包括我们人的存在，都是因着神，是神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存在不是自我存在，我们的存在是有一个外来的因素，是这位自我存在的神使我们存在。因此神这个启示就隐含他是那位独一的创造者。所以我最近在跟心上人谈起，我跟他们谈创造，我说为什么我们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创造者，这创造者只可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创造者。原因就是神启示他是自我存在，他的存在唯有他是 不因外力而存在。假设我们说有三个创造者，那这三个创造者他们是谁造谁呢？如果其中的两个是由另外一个所造的，那这另外这两个虽然也去施行创造，可是它本身的存在是因为外力而存在，所以它就不是创造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啊？就因为神启示只有他，唯独他是自我存在而且永存，唯有他的存在，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然而 也因此唯有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所以这位万有的创造者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说我是，无论在何时在何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他都在场，他都在。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与他的百姓同在，来施行审判与拯救。所以耶和华宣告说我是亚卫。接下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这个日，因为这个日也就是神巡行埃及全地，击杀这个埃及地的头生的。而当神在月节的晚上击杀埃及全地头生的时候，他越过他的百姓的房屋，使他们免于被杀。所以他们要纪念这日，要向神表示他们的感谢。而且神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在这日欢庆。我们按照原文，守为耶和华的节，他是说你们要在这一天来欢庆，把这一天守为耶和华的节。所以这个在这一天欢庆，把这一天守为耶和华的节，是要世世代代，也就是说以后永远你们的儿子孙子都要继续不断的在这一天来欢庆，来守为耶和华的节日。这个欢庆 celebration 就表明逾越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期。那么这个节期就成为一个永远的定例。所以逾越节不只是一个事件，不只是在神把以色列带领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晚上的一个事件，逾越节也不仅仅只是为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的百姓来按着这个条例来过这个节日，这个逾越节要成为永远的条例。 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日，不仅是纪念神曾经为他们所施行的拯救，也是纪念神将继续不断为他们所施行的拯救，因此向神献上感谢。当神制定了逾越节的这个礼仪之后，接下来神又制定了另外一个节期，就是无酵节。神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神接下来除了逾越节之后逾越节之外，就制定这个无酵节。这个酵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很多比较长辈就知道什么是酵。从北方来的，我们要发面，这个酵通常就是一小块旧有的已经发过的这个面团。那么他们在每一次发完面团之后，就留一小块这个已经发过的面团，把它放在烤炉的旁边的泥罐中。日后他们如果又活一些生面，他们就把这小坨已经发过的面团活入这个新面里面，这个新面就可以发起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酵。我们现代的人，我们就用酵母菌啊。那在古代的人，他们就是把发过的面团保留一小块，这个就是所谓的酵。那么他说，神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在39节说明吃无酵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很急忙的，所以就没有时间让这个面可以来发。而神说他们要吃七日，吃这个无酵饼七日，在圣经里面七是象征完全，七这个数字是象征完全。当神创造的时候，神六日施行创造，第七日创造的工已经完毕了，神就安息了。所以这个七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象征完全的一个数字。因此这里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吃无酵饼要吃七日。接下来神说，头一日你们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也就是说第一天这个旧的酵，原来留起来这个酵，就要从家里面把它除掉。那么换句话说，从这日之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礼仪啊，他们早上起来就要在家里面到处寻找这个酵，把酵把它除掉。而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止，凡是吃有酵之饼的人，就要从以色列人中被剪除。既然要吃无酵饼七日，所以在这七日的当中，如果有人吃了有酵的饼，神说就要把这个人从以色列人中剪除。从以色列人中剪除这样的一个刑罚，最主要的不是指死刑的刑罚。我们中文看剪除，我们就以为好像就是施行个死刑。其实把这个人从以色列人中剪除，意思乃是把这个人从神百姓的这个群体当中把他赶出去，或者说这个人就要从整个国家社会的群体里面被赶出去。所以在新约，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到他们教会有人犯罪而且不肯悔改，保罗说你们就要把他赶出去，赶出教会。这个剪除就是把这个人从整个百姓的群体里面把他赶出去。那么当然在旷野的地方，这个人被赶出去，显然他也是很难再继续的生存。不但如此，神在接下来第十九节再一次强调说，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凡是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 必要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你看这里就加上以色列的会中剪除，然后有效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吃无效饼。但是这里提到凡是吃了有效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无论是本地的，这很明显是指向将来。所以逾越节跟无效节的礼仪的设立都不是仅仅为当时第一个逾越节，事实上他们第一个逾越节当天晚上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他们就要赶紧离开埃及，他们怎么来守这个无效节呢？所以这里定的一些礼仪显然都是指向将来，将来他们在迦南地定居之后，如果有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也就是说这是外来的人，但是显然也愿意定居在他们当中，那么他们也要遵守当地的这个律法。不过这些寄居的人是不会被勉强来敬拜亚位。我们下一次看到第48节，我们就知道那里就再一次说到这些逾越节的条例，有说到这些寄居的人他们是不可以吃，但是他们如果愿意吃，所以这是这些寄居的人他们要遵守当地的这个律法，不过他们不被勉强一定要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来敬拜亚位。好，除了在这七天不可吃有效的东西，而且从头一日和第七天这两天他们必须要有盛会，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有宗教的集会来尊荣神，来荣耀神。除此以外，这两天之内他们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换句话说，在无效节的第一天跟第七天他们不可以做日常的工作，只有准备膳食是允许的，这就相当于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意思就是不可做日常所做的工作，学生日常的工作是读书，所以安息日不可读书。那当然我们有一个职业，我们日常上班，安息日就不可再做这个日常所做的工。不过这里允许他们预备饭食，后来摩西律法的规定是连生火也不可以，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他们也绝对不煮食，煮东西吃。接下来神说你们呢要守这个无效节，而且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跟逾越节一样，都是以色列人世代要遵守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神说因为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正当这日也就是指14日的晚上，但是14日的晚上按照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法就是已经是第15天。犹太人算日子是从日落开始到第二天的日落，所以14日的晚上已经是属于第15天了，到第15日的日落的时候这是整个第15日。那么所以这天他们要开始守无效节，原因是这一天神把以色列人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原来是埃及的奴隶，可是现在他们却被称为是神的，是军队，而且在第七章神称他们是神的军队。而这个字军队这个字日后用在亚位的身上，亚位被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就制定整个无效，明确的来制定无效节的日期。他说是从正月14日的晚上，也就是已经开始第15天了啊，也就是正月15日。所以从正月14日的晚上直到21日的晚上，这个期间就是无效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无效节跟逾越节这两个节期是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以至于在日后摩西的律法，我们看见这两个节期通常就被看为是一个。所以呢，出埃及记后面23章，他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男子一年三次要守节，上神所指定的地方去朝见耶和华。第一个他所说的不是说无效节，逾越节，他是说无效节。所以事实上在以色列人他们看这两个节期是一个。接下来摩西就去执行神的命令，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摩西就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他们，然后由他们去吩咐这些百姓。然而我们看见摩西就再一次重述神制定逾越节的条例，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跟前面1到13节或者说1到14节不是完全一对一的这样的重复，但是我们也看见这里又增加了一些详细的细节。首先同样的，神吩咐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宰了。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也是要每一家家长按着他们的人口跟饭量来取羊羔，而且呢，以色列全会众要来宰这个羊羔。但是这里这个羊羔直接被称为逾越，直接被称为是 Passover。 把羊羔宰了之后，接下来吩咐他们要用一把牛七草来沾这个盆里的血，把它打在门楣跟门框上。这个牛七草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是很普通的一种植物，有许多的小枝跟柔软的小叶，所以把它捆在一起做刷子是非常的适用。所以用牛七草来把血刷在门楣跟门框上。接下来神吩咐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和华要巡行来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要越过那个门，就不容许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提到灭命者啊 ，destroyer。这里讲到神要巡行埃及全地，然后要这个灭命者要来击杀埃及人的这个头生的。那么这个神所说的灭命者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这是神所差派的灭命的天使，也就是说由天使来执行这个毁灭。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神他发出的一个毁灭的能力。不论是什么，总而言之都是神的作为，是神对埃及人的刑罚。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是死亡，这个死亡的刑罚是神向埃及人所施行的一个审判。接下来同样吩咐以色列人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逾越节。然后摩西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你们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里说到日后他们到了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就要守这个礼仪。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地，这就是指向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当他们到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就要行这个逾越节的礼仪。而当他们的儿女看见他们行这个礼仪的时候，很自然他们一定会问，这个礼仪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就要来给他们儿女说明这个礼仪的意义。这个礼仪乃是献给耶和华的祭，因为当亚卫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他们杀了这个羊羔， 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做记号，于是神就越过他们的房屋，拯救这些整个以色列的各家。所以这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很清楚表明逾越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是一个献祭，所以这个羊羔被杀，它的血有代赎的功效。最后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人听见摩西和亚伦给他们的吩咐，神借着摩西亚伦给他们的吩咐，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百姓就低头下拜。经过神使九灾的降了九灾的这个作为，以色列百姓就学习认识亚位。因此这里当摩西向他们宣告这第十灾以及神所制定的要他们遵行的条例，他们就敬拜耶和华。最后圣经作者告诉我们，凡是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以色列百姓都按着摩西跟亚伦的吩咐去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逾越节跟无酵节都是基于历史的事件。逾越节是特别指向当亚卫向埃及施行审判的时候，因着羔羊的血而使以色列人免于被毁灭。无酵节则是 指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急忙，所以无酵节本身就是指向出埃及 这个本身，也就是他们就实际的离开了埃及。这两个节期的礼仪跟条例都是由神由亚卫所制定的，而且这两个节期都不仅仅只是为了一次的欢庆，神制定这两个节期都是也同时是为了将来以色列的世世代代都要来遵守这个节期，为的是来纪念神恩典的拯救。除此以外，逾越节的羊羔的牺牲也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羊羔的替代之死，使得他们可以从灭命者的手下能够得拯救。所以主耶稣的时候，在他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也就在晚餐的当中设立了圣餐的礼仪。当主耶稣拿起这个无酵饼来祝谢了，把它拨开，他就递给门徒，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饭后他拿起杯来祝谢了，也是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我们基督徒借着守圣餐来欢庆借着耶稣基督而得的救赎，并且等候将来的荣耀。从这些事件，从旧约神设立逾越节和无酵节的礼仪，从新约主耶稣自己亲自设立圣餐的礼仪，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中对于敬拜的礼仪之看重。圣经里面神非常看重这个敬拜的礼仪，旧约不断重复的强调以色列人必须要教导他们的儿女神是谁，以及要向他们儿女述说神做了什么，这是旧约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父母，他们必须要教导他们的儿女神是谁，也要向他们儿女述说神的作为，告诉他们儿女神做了什么。而这一种的教导基本上是在礼仪的背景之下来进行的。 无论是摩西律法里面有关各种的礼仪的条例，各样的献祭的条例，各种洁净的礼仪，这些摩西律法里面这各种的条例，以及以色列人各种节期的礼仪，我们看见在摩西律法里面提到在逾越节他们当如何，在这个五旬节或者初熟节他们应当如何，在祝棚节或者说收藏节他们应当如何，在吹角节应当如何，在赎罪日应当如何，各样的节期的礼仪。所以以色列人教导他们儿女来认识神是谁，以及神做了什么，这个教导主要在当时是在这种礼仪的背景之下来进行。因此这样这些礼仪就深入一个人的潜意识之中，很微妙的就开始在他们的儿女的里面产生塑造的影响。所以这些孩子父母给他们的教导就是在这样的礼仪的背景之下一再重复的时候，这些礼仪本身就深入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这些礼仪所传递的意义无形之中不知不觉的就深入他们的潜意识，于是非常微妙的就开始在他们里面产生塑造的影响。犹太人自幼就在会堂里面吟唱摩西五经，他们从小他们读摩西五经是用吟唱的方式，所以他们的孩童自幼就在这个会堂里吟唱摩西五经，如此不断的重复，他们就把摩西五经记在心中。所以犹太人的一些拉比，他们可以把摩西五经在他们的里可以把摩西五经倒背如流，但是如果你问他一段经文的时候，通常他要先停一下，因为他会先在他的心里面来吟唱这段经文，然后他就可以把这段经文把它背出来。所以借着这些礼仪，借着这样子不断重复做的事，于是就成为熟悉，这些礼仪所传递的意义内涵就成为熟悉，他们就开始熟悉这些内涵，最终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其实这就是电视广告的一个理念，我们看到电视广告虽然是很短30秒钟，我们看见就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相信我们现在每个人脑子里面你都可以立刻想到某一些的电视广告，那都已经深入你的在心里面。世俗的人非常认识这一点，但是很可惜教会却往往不认识。有许多的人把礼仪跟属灵的枯干划等号，认为礼仪这个东西都是形式，这个只是很 dry， 在属灵上是很枯干的。其实这不是必须的，唯有当礼仪的意义跟能力被遗忘的时候，礼仪才成为是死的。如果我们只是徒有一个形式，而忘记这个礼仪本身的意义和所具有的能力，那么这个礼仪确实就成为是死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从神设立这些礼仪，我们可以看见礼仪是重要的，因为礼仪比其他的东西更能带给我们深一层的影响。所以逾越节和无酵节的礼仪，圣餐的礼仪都是神亲自设立的，这些礼仪被神使用来把神的百姓和神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礼仪也都教导我们神的百姓是一个集合的团体，没有个人主义。绝对圣经虽然个人是得拯救，但是圣经 所启示的不是只有个人的得救，神的救赎乃是救赎整个一个群体，也就是神的百姓，在新约就是神的教会。我们彼此是互相结合在一起，历世历代的圣徒是合而为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讲到圣餐的意义，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我们是合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当保罗听见哥林多教会他们爱宴，也就是说他们聚集用晚餐，同时在晚餐的时候他们有举行圣餐，但是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集会一起爱宴而且守圣餐的时候，那些有钱的人自顾自吃自己的，而那些贫穷的人没有的吃，他们却完全不理会。所以保罗就用圣餐的礼仪来给他们讲解，他们这样的一种行为乃是干犯了圣餐的意义。圣餐我们是同领一个饼一个杯，所以保罗也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吃的时候要自己醒茶才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如果你们吃喝不分辨是身体，我们中文加上主的原文是身体，你们如果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个身体可能更好在这个上下文的解释，乃是我们必须分辨，我们必须醒察，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在彼此的关系上受亏损。我们的醒察不仅是醒察我们个人的罪，我们要醒察我们一起的关系。所以礼仪对于教会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定期而且深思的来守圣餐是必须的。我们不但在守圣餐的时候，这不是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一个礼仪，我们必须用心的来深思圣餐的意义，来纪念我们的主，也等候他的再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圣餐的礼仪所具有的真理的原则，我们也要把它小心的应用在我们教会和个人的生活里面。所以守的时候，我们要深思的来默想这个礼仪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同时我们守完这个礼仪，我们要把这个礼仪所具有的真理的原则就带入我们日常个人和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乃是神设立这些礼仪的目的。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因为神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教导，我们可以看重这个圣餐的礼仪。我们可以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月只守一次，到底我们该多久守一次圣餐？圣经并没有规定，所以一般的教会一个月守一次，有一些教会是每个星期守一次。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每天在守，因为他们每逢吃饭的时候，犹太人吃饭他们就是拨饼，所以他们就纪念，在每逢吃饭他们就纪念主。我刚刚已经说礼仪如果按着正确的目的来使用，这个礼仪带给我们是更深层的影响。你可以思想初期的教会每逢用餐他们就守这个圣餐，你可以想想这个礼仪对他们个人对教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是无法测度的。 今天我们一个月守一次，我巴不得如果可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守这个圣餐的礼仪，这不是只是一个形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其他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神面前安静。